在我身上，我愿身负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
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洛，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各位来分享这周的妥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赐下妥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方向，因为你已经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真的说，我们竭力的遵行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帮助。主，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圣灵，求你赐下启示的灵、智慧的灵，好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谋益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玛西亚的名，阿们。这周的妥拉是民数记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是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十四节到第四章第七节。妥拉是一本与神的产业有关系的，我们说它就是一个工具书。许多的人，他们喜欢继承神的产业，一听到神的产业，他们会很欢喜，但是他们却不喜欢读神的话语，更不要谈到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有很多的人总是觉得，我信而受洗，我就必然得救。神的话语只不过是我星期天到教会坐着听牧师讲道，与我的生命有没有关系都不重要。但是是这样子吗？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说道，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以前神的话语，他的律例典章是写在石板上，但是神说，我要再一次的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约，是一个更新的约，将那个石板上面的约写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走到哪里，他们的心里面都有神的话语在里面，至于他们可以遵行。上个礼拜我们的妥拉拿撒的最后，在民数记第七章第八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那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们都知道妥拉是神的话语，是神的教导，整本妥拉都是神说，他晓谕摩西，嘱咐亚伦，告诉以色列百姓遵行。这周的妥拉上台阶，有的翻译有的说点灯的时候，事实上呢是说点亮金灯台。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到圣殿研究中心，我们也可以看到金灯台的高度高过祭司，所以祭司呢必须要踩上台阶上去点燃金灯台上面的火。这周的妥拉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神晓谕摩西，告诉亚伦，当你点亮金灯台的时候，你要怎么做？第二个是有关于要以色列人能够度过第二个逾越节，是在第一个逾越节之后的一个月，为那些触碰到死尸的人能够有机会守神的逾越节、神的节期。 我们都知道，当犹太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将约瑟的骨骸带出了埃及，要前往迦南，要将他安葬在那里。所以这些杠台的人呢，他们因为碰到了约瑟的骨骸，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同来守耶和华的节期，所以神给了他们另外一条路，让他们有第二个逾越节可以守。第三个部分就讲到，当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发愿也在旷野，但是神仍然赐下恩典，给了他们玛纳还有鹌鹑可以吃。第四个部分是当摩西听到百姓们的抱怨，他觉得他身上的重担非常的重，他没有办法胜任，所以呢，他就跟神去争论，神给了他一条路，所以拣选的70个长老，让这些长老可以受感说话，分赐了摩西的礼。第五个我们讲到的是米利暗，当他跟亚伦在谈论到摩西，我们说拉凶哈若的时候，以至于米利暗的身上长满了麻风病。这个故事我们几乎每次在讲到拉凶哈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起。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我想要谈一谈金灯台。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按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我们来看金灯台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如果这个灯管里面没有油，那么这个灯是没有办法燃烧，没有办法发出光来的。没有蕊，就算有油，同样没有办法烧起来。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要用金子锤出来呢？箴言17:3说到，地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另外在民数记10:2，神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器皿都是用锤出来的。所以在出埃及记25那里有很详细的金灯台的做法。他说到要用一块纯金，这个金晶要一他连的。我们知道黄金当它在提炼的时候，它的温度是要到达 1064.4 度，才能将那个矿石中间的金的成分跟它的杂质分出来。第二个要经过锤打，神说这个金灯台要锤打出来，也就是说用手一锤一锤的锤出来，是手制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都是人工用手制的，这个东西每一次的做都不会一样，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想到，神对于他的百姓熬炼他们是一锤一锤的锤，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去追寻某一些大牌的这个牧师，或者我们去参加特会，我们希望能够按着这个牧师或是特会里面的讲员所说的，我们来复制。所以事实上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是要经过熬炼，是一锤一锤的锤出来，而不是好像做成一个模型一样，大家就跟着来做来复制。那我们知道这个金灯台要经过熬炼和试炼，让它没有杂质，在这个高温之下 还要有忍耐。你的试炼中间，或许你会觉得这个我过不去，但是神说你要忍耐，要熬炼你自己的肺腑心肠，而且你要相信，用信心的来相信，神必与我同在，他要造就我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而我们知道，这些熬炼，这些捶打，都是要按照神的话，神的指示来做的。所以撒迦利亚书第13章第9节，他说，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所以神要熬炼我们，神要试炼我们，好像他在熬炼银子，熬炼金子，是要经过烈火燃烧的。你能够经得起忍耐在高温之下烈火的燃烧，神说你就成为一个合用的器。启示录第3章第10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神知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一锤一锤的试炼我们，他熬炼我们，他炼尽我们。所以呢，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金晶般的特质体质，所以我们造成了我们有忍耐的功夫。雅各书第一章第2节同时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间，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功课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或许我们过不去，因为当我们落在那个好像看不到明天，好像看不到下一秒钟会发生的时候的那个试炼当中，通常我们所做的是埋怨、抱怨，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一个功课？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但是雅各书告诉我，在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若我们大大的喜乐，用喜乐来夸胜，我们就可以跨越这一切。启示录第2章第10节，他有讲到，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我们不禁想到，我们知道魔鬼会试探人，神说他不试探人，他试炼人。让我们想到约伯，当魔鬼说他要去试探约伯的时候，神就让他去，只要不伤害约伯的生命。所以神在启示录中间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受的苦不要害怕，而且这些要经过受苦的人是拣选的，所以是有几个人，不是所有的人。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有一个时效，这里所说的必受患难十日是有时间性的，但是神告诉我们务要至死忠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再来看金灯台，它会发出光来。那在会幕里面，金灯台的对面放着的是陈设饼的桌。陈设饼，我们知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活着的妥拉。所以当这个金灯台它发出亮光的时候，它是照着神的话，神的生命的粮，就是神的妥拉。光，会幕中为什么要有光？神需要光吗？点灯是需要火的，那么火会带来动力，带来能量，火可以改变黑暗成为光明。点燃金灯台预表神赐给世界的能量、动力和生命力。所以光在妥拉中代表了智慧。箴言第6章第23节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者说的是妥拉，不是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灯台 有什么作用呢？它会发出光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4到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显出我们是世上的光呢？耶稣啊，教导我们，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呢？神教导我们的话，我们按着去做。甚至我们在讲到那凶哈拉的时候，我们讲到甚至我们不能有负面的思想。当我们这些都没有，我们按着神所说的话去行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以至于我们的身上就能发出光来，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按着我们的榜样，知道我们是耶稣啊的门徒。他会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与使徒行传第13章47节是这样说的，主曾经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我们知道救恩，耶稣啊，他是受膏者，他是拯救者。犹太人他们通常都会在讲他们读的 Tanakh， 但是 Tanakh 到底包括什么？Tanakh 里面的 T 代表 Torah，N 代表 Navin 先知书 ，Kedavin K 是讲的智慧、诗歌这些书。所以总结来讲 ，Tanakh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我们讲到外邦人的光，什么是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三节，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在马太福音一章九节说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啊是世界的光，耶稣啊是，他说我是道，道成了肉身。耶稣啊就是活着的妥拉，所以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因为他的话照亮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就外邦人的光。那么什么是外邦人呢？我们知道当雅各年老的时候他生病，我们约瑟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来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要为这两个儿子来祝福，但是呢，他把长子当成次子，次子当成长子。当他祝福的时候，约瑟不悦，他就跟父亲说，父亲啊，不是这样子的，你按错了。但是创世纪第48章第19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个多族的希伯来文 Goyim 就是我们所说的列国。所以在几年前，神喜悦我团队，我们在日本有开了一个特会，主题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欢迎各位上我们的网站，可以去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到底指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24节，耶稣啊说，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外邦人的光，什么是外邦人的光呢？以赛亚书42章第6节，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这边有个字，中保原文就是约，做外邦人的光。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见当耶稣啊，他满月的时候，他的地上的父亲跟着玛利亚一起到圣殿中去行献婴孩的礼的时候，祭司西面迎面走来，他说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就是讲的耶稣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啊就是外邦人的光。那么使徒行传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耶稣啊，直到地极。那么谁是外邦人的光呢？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啊要我们做的是比他更大的。所以耶稣啊如果是外邦人的光，他让我们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也要成为外邦人的光，照亮外邦人。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我们就要出黑暗，要入光明，要行走在神的光明道中。所以约翰福音1章第4节到第5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知道，当在黑暗里面光亮起来的时候，尤其我们知道黎明的时候，光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亮起来，才能把黑暗赶走。所以以弗所书5章第1节告诉我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要效法我们的神，要成为世界的光。所以如何成为世界的光？你必须要了解神的话语。所以当你了解神的话语，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发出光来。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耶稣啊，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带着牛羊去献祭，我们只要teshuva，我们只要回转在耶稣的面前，认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他必然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感谢我们的耶稣，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所做的乃是将我们从罪中买赎出来。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第8节，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过往我们不认识耶稣，或许我们就是在黑暗中间懵懵懂懂的走，但如今神说我就是光，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应该是光明的，行事为人我们就要像一个光明之子。哥林多前书6章第19节也说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会幕，我们是一个行走的会幕，所以神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读懂神的话语。就如诗篇119篇第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当圣灵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解开神话语的奥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话语就发出亮光，使我们就得着了智慧、聪明、启示。在利未记讲得很清楚，神一直在重复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如何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神说，你要按照我的话语去行。他也给了我们一条路，在诗篇119篇第105节，那里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行走在神的道上的时候，他照亮我们脚前，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当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面的时候，他是我们路上的光，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正路，你们要如此行。在箴言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诫命是灯，法则是光。那我们也知道，神所爱的，他爱我们，他就要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妥拉。所以凡神所爱的，他必然要管教。圣灵常常会催逼我们，告诉我们，哎，你走错了，要 teshuva 悔改。所以呢，读神的话语，读妥拉，是我们耶稣啊的门徒特权，我们要懂得这些话。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一周的 Haftarah， 我们的先知书是讲到撒加利亚书，但是我要从第四章来看起，因为这跟我们的金灯台有关联。那个时候撒加利亚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这句话是我们常常在引用的，我们所要依靠是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成事。到第四章第十一节，这时候撒加利亚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十二节，我两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树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当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一章，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到底这两个人，受膏者这两个人是谁呢？有很多的说法。有的人说，这两个受膏者，一个是基督耶稣啊，另外一个是圣灵。有人说这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有人说一个是所罗巴伯，另外一个是约书亚祭司，一个掌管国度君王，另外有一个是祭司。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先知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写下了神的圣言，至今仍然就为耶稣在做见证。所以关于旧约圣经，我们的主说他们是他的见证，就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知道当时以书亚在世的时候，其实只有一本塔纳克，犹太人所看的就是这本塔纳克，所以在塔纳克里面有给耶稣啊做见证的，就像耶稣啊复活了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他的两个门徒一面走一面走，就将妥拉在先知书智慧书上所指着他所说的，凡塔纳克所指着他说的都一一向他们说明。所以这个塔纳克里面是为耶稣啊做见证。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七个灯台，预表的是七个教会。那我们知道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那我们来看这个图画，可以看到有两棵橄榄树，从中间滴下了金色的籽油下到这个金灯台。所以这个橄榄树所产生的油，我们说圣灵，预表的圣灵是那个油。甚至我们说旧约新约神的话语产生这个金色的油滴到这个漏斗上面，浇灌了所有灯台，所有的教会，属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金灯台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我想要来谈一谈亚伦。我们常常看见当神晓谕摩西嘱咐亚伦，亚伦就这样行。在圣经在妥拉中间很少听到对于亚伦称赞他或是讲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每次当摩西告诉他神说什么的时候，亚伦就这样行。甚至在点亮这个金灯台，我们可以看见亚伦忠心，而且这个金灯台是每天重复需要做的事情。看到亚伦的那个属性，他忠心，他持续不断，他没有感到困倦，他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在重复。终他的一生，他就是忠心在神所托付的工作上面，每天重复不断按着神所教导他的去做。从第一天服事开始，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三节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对亚伦来讲，他每早晨起来开始做事的时候，忠心重复持续不断，这就是神仆人的一个属性。所以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也看到神说，我的仆人摩西在我全家尽忠。我们想想看，当你在一个人的家中做仆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按照这个主人给你的规则，要每天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不能够因为你自己疲惫你就不去做，甚至你发现自己可以走捷路近路，你就不按照主人所说的去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要的属他的仆人遵行他的话语，他所说的不打折扣，每天忠心，就算重复都不会觉得非常的单调，要改变。神所要的仆人的属性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主的仆人，我们能不能像亚伦一样那么样的忠心，神所说的话就算每天重复我都不觉得非常的单调，我仍然感觉到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对我服侍神的心是不是每天早上都更新，觉得与神亲近，成为神的仆人是何等的有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我们刚说的要用锤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 所以在摩西五经，在整个本妥拉里头，我们没有看见神命令啊摩西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制造金子做的号。犹太的圣贤是这么说的，因为要避免让他们想起金牛犊事件，直到他们把身上所有的金子丢到火里面，就出来一只金牛犊。所以神选择银来制作这两根号。那我们来看这个号的功能到底有什么。第一个，在这里头讲到是用于招聚会众。他说若单吹一支，那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都要聚集到摩西那里，在吹的时候就第二个是要叫众营起行，吹出大声，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的营都要起行。所以呢，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而且不要吹出大声。所以这两根号有不同的作用在，它可以吹出一声啊，是哪一个营起行？吹出两声是哪个营起行？吹小声的时候是要做什么？吹大声的时候是要做什么？这里说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所以身为祭司，是不是要知道这个号吹响的时候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三个是为了打仗，所以在民数记第十章第九节说，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犹太人他们过了约旦河，第一站耶利哥，可以看到祭司是吹着号在前面，最后大声吹号，城墙就倒塌，那么神就拯救他们脱离了仇敌。所以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赞。第四个作用讲到你们快乐的日子，节期还有月朔，你们要吹号。第五个，献祭，特别是说到献燔祭跟平安祭的时候，也都要吹号，只要在你们神面前作为纪念。这是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另外有一个是在圣殿的服事，所以历代志下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这是在圣殿的服事，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感谢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历代志下29章同样也讲到，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着号，他们一同站立。西西家就吩咐在坛上要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拿的是大卫的竖琴，祭司拿着号一起吹号，一直到献完燔祭。新约有没有讲到号呢？马太福音24章31节耶稣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一边到天的那边都招聚的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仍然在讲用号筒 大声的吹，是为了要招聚他的百姓。我们知道保罗，他深知到主的日子和号筒吹响的那个关联，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51节到54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以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这不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如何知道号筒吹响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7节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是为了打仗？你怎么知道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是早于老约翰启示录。那号筒末次吹响是什么时候？如何知道呢？在启示录中间，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8章第2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所以每一个号吹响的时候，从圣经启示录中间看见有灾难产生。但是在启示录10章第7节，这里讲到，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好消息。在启示录11章第15节，他说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所以我们知道，当号角在第七个天使吹响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所以弟兄姐妹，号角的吹响，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特别的关心一下我们的神在做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最近的很多的事态其实跟以前都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启示录中间所说的那是第几个号角吹响？那我们要等到第七个号角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神的国降临，他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我们对这个号角，我们必须要带着很多的敏感度来看，看见神在这个末世如何的来晓谕他属于他的百姓。你要知道号筒在什么时候吹的时候是你要聚集的时候，号筒什么时候吹响的时候是为了要打仗，什么时候是我们的神国最后吹响的时候，神国降临，让我们付上更多的代价来跟神甚至跟我们的天使一起同工。接下来我想要谈一下基路伯。或许你每次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基路伯是不是就是天使？那他到底跟天使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用基路伯呢？他都执行什么样子的一个圣功呢？我们第一次看到基路伯是在创世纪3章24节，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在伊甸园的东边他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基武伯他的工作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出埃及记中间讲到在约柜的上面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要安置在施恩座的两头啊，甚至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有一个幔子，幔子上要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是不是这个基路伯他也看守了至圣所，我们说他的幔子，他的进口，甚至我们知道当神降临的时候，他降临从天而降，降临在至圣所，在施恩座上，那这上面也有两个基路伯把守着通往天上的那条道路。除了把守门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11节，他说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所以基路伯飞行在以西结书9章3节，以色列的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在我们民数记第10章第35到36节，这里讲的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我们来看这个图画，这个呢是从希伯来文妥拉我所摘录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第10章35到36节，在35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放了一个论在这个经文的前面，同时在第36节的最后，当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同样的也放了一个论。但是在手写的希伯来圣经里面，第一个论它是相反的，所以呢就好像一个引号一样，两个引号刮住了这句话犹太的圣贤就说，这个就好像是两个基路伯看守的神的约柜的基路伯在这里头保护着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柜里面放着是神的话，是十诫，是石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路伯同样的他也是在看守这个约柜神里面所摆放的这个神的话语。接着我们要进入犹太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所起的怨言，在他贝拉生命记第9章22节，他说，你们在他贝拉马撒基伯罗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你知道他贝拉就是燃烧的意思，所以呢这边讲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非常大的火。百姓呢就到摩西面前去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到底他们为什么要发怨言？他们发怨言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在吃玛纳，他说形容这个玛纳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旧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当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有人说玛纳其实呢是按照人的心情发出那个味道，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感恩的心，你就会觉得这个玛纳特别的好吃，特别的好像你想吃的牛排，你想吃的鱼，你想吃的蔬果一样。但是如果你心里是藏着发怨言，你就会觉得 这个玛纳的味道非常的恶心，你不喜欢。所以这边讲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贪恋的是，他们所看的是属世的食物，他们没有渴慕属灵的食物，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神是能够供应给他们的那个全能的神。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玛纳以外，在我们的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想念的是埃及不劳而获，不花钱就可以吃鱼，但是在所有的历史的记载中间，并没有说到埃及的经济可以到一个不花钱就可以有鱼吃的地步。因为根据记载，其实那个时候的埃及经济并没有那么好。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难道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是做苦工，是奴役吗？他们生活过得很苦，以至于他们向他们的神哀求，神就应允他们，带领他们，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批百姓，甚至我们要说是我们的人，我们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记忆，我们选择那些我们想要记住的，我们要忘记那些我们不想要记的东西。甚至我们常常会说对我们不好的事情我们特别容易记住，对我们好的我们反而不容易记住，不太会有感恩的心。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选择凡事谢恩，你就会觉得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你所记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事情。所以这边有讲到，谁给我们肉吃呢？这个吃的希伯来文非常的有意思，它叫 noka， 吃，这是一个未来式，也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谁给我们肉吃呢？是个未来式，跟利未记第25章第20节中间，他说，你们若说这七年我们不耕种啊，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是要讲土地的安息年，这是同一个字。吃什么呢？我们将要吃什么呢？列王记下第6章第28节，以色列的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我。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楚呢？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我们今日可以吃。我们那个时候今日还没有发生，我们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事实上呢，吃了他的儿子，第二天却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拿出来吃。这个吃都是未来事，还没有发生的。那他讲到他们中间有闲杂人大起贪恋的心，谁是闲杂人呢？或许我们会说，哦，对啊，出埃及的时候是有一些闲杂人等一起跟着这些犹太人出了埃及。但犹太的解经家说，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闲杂人为什么会有贪欲，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埃及是大有名望的一些领袖，他们为什么要抱怨呢？那么犹太的解经家说，他们是因为百姓在旷野行走了三天，他们非常的疲累，就好像或许我们在经历磨难跟试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疲倦，以至于我们会发出怨言来。但是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怨言，通过了这些磨难跟试炼，他们就可以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这些人所做的是努力的使自己陷入痛苦中。有些时候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事实上是引导我们陷入那更深的痛苦，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我们所发怨言的那件事情。所以犹太解经家说到第10章第29节，神指着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应许要给他们好处。那我们想，如果没有这些抱怨，我们撇开 这些探子的事件，以色列百姓应该就会很快进入迦南。所以我们常常为了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许，不管经历了什么，思想上其实我们很容易的进入了负面，以至于我们的口就会说出抱怨的话，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拉松哈拉，抱怨或是批评，而事实上是在我的心思里面已经有这些负面的思想，我的嘴巴才会出来。所以在路加福音六章七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百姓，因为他们发怨言，他们种下了什么，他们将来要收什么。为什么说到这个所发的怨言会影响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间？不仅如此，还影响到将来他们要被分散到各地去。诗篇第106篇的24节给了我们这样的个答案，他说，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在自己的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所以以色列人哭嚎，谁给我们肉吃呢？这是一个属世的贪恋，不是属灵的一个渴慕。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向问题来解决，还是我们应该转背离开，继续抱怨，继续带着很多的愤怒呢？经历磨难和试验，在诗篇119篇71节说道，我受苦与我有益，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为了使我能够学习你的妥拉。人为什么会抱怨？因为你自大自以为是。以色列人抱怨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缺乏信心，他们觉得靠自己都可行，这些都会引起神的愤怒，这就是罪。抱怨就是一种罪，他们是要受到刑罚，甚至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当中。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神清楚这些人的心，真的没有肉吃吗？他们真的没有肉可以吃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说到，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带了很多的牛群、羊群。再往后，民数记说到，当他们要进迦南过约旦河的时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要在约旦河东居住。他们对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圈垒，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牲畜。根据犹太圣贤说，这是有自私的心理。妥达教导我们不抱怨的艺术，我们的抱怨通常是对自己不足的一个恐惧，就是没有信心。不抱怨其实是艺术，妥拉教导我们不抱怨，接受现状，了解现状，面对现状，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处丰盛，如何处卑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不抱怨的艺术。事实上，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在最短的时间进入迦南，不是开始于探子的事件，而是开始于他们的抱怨，一而再再而三的抱怨。那么会众的抱怨会不会影响到属灵的长辈呢？摩西听到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他们不是到摩西的帐篷前面，他们在自己家里面自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神的怒气就大大的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甚至与神争论，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着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60万的百姓，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是摩西的祷告。神就说，好，如你所愿，按你所说的成就在你身上。不是，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神听了摩西的祷告之后，他处理的第一件事，他知道摩西说管理这些百姓的责任太重了，60万的人在他的肩头上面，他认为摩西真的独自担当不起，所以神给了一个方法，从以色列的长老中间招聚了70个人，分赐摩西身上的灵，同当管理百姓的这个重任。这是神所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个，你们要肉吃吗？我就给你们肉吃，满足百姓，而且不是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面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因为你们厌倦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百姓只不过想吃除了玛纳以外的，他并没有说我们厌弃神。但是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诗篇44篇第21节说，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心里有很多的隐秘，甚至你在你的心里面滴滴嘟嘟的在谈论，小声的对自己说，在讲别人，批评你的弟兄姐妹，神都知道，神都听见。所以在负面的思想后面才会有抱怨的嘴巴说出来。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我们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口舌。第三个，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神在给摩西打强心针。当约书亚告诉摩西说，有两个长老没有按照摩西所说的能够到他的这个到神的会幕前聚集的时候，有两个长老仍留在营里面，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也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呢就对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但是摩西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感谢神，摩西讲的这句话，同样的我们祷告神，愿我们都能受感说话，愿你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约珥书2章28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神的灵充满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多超自然的一些预见，他们看到了生命中 属他的那个天使，他们祈求神让他们跟这些天使能够同行，能够同工。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已经是现今这个时代一直在出现的事情。那这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说到，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妥拉，而且能够为我们的耶稣啊做见证。所以不管是在逆境，在试炼中间，我们仍然要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诫命，要成为耶稣啊的见证人。我们知道末世啊，这个末后的时代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还有就是为耶稣啊做见证，让人看见你就知道你是属神的，你是遵行妥拉的，你是耶稣啊的跟随者。相信耶稣很简单，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就可以做到。甚至我们在过往教会的教导，我们只要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啊！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是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悔改相信，承认自己的罪，成为相信耶稣。所以我们知道相信耶稣啊很简单，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若你要跟随耶稣啊，你需要付上代价，你需要付上读他的话语，你需要付上悔改，你要常常的需要悔改，看看自己的罪。但是如果你要活着像耶稣啊一样，那么你就要付上全人全身的代价，这个代价非常的大。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要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一样。有很多的基督徒，当我问他说诶，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通常他们会给我两个原因。第一个，在今生他们可以得着平安；第二个，死后可以到天上去，耶稣起。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为了我们死后能够到天上看到耶稣啊，那么我觉得这条路走起来很辛苦，因为那个要死的要代替那个不死的。如果你是不死之躯，你怎么去见到耶稣啊？所以我鼓励你更深的进入，更深的与神对话，让神亲自的对你的心说话，你可以更多的如同神的使者一样上去下来，上到天上，如同在地如在天，上到天上与我们的耶稣啊见面。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在创世以前，神造作我们的时候，其实他给了我们使命，我们这一生是带着使命来的。你如何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神在创造你的时候给你的使命，你如何完成你的使命，以至于你能够上到天堂去报告你述职，告诉他你所完成的工作。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主，我们是世界的光，耶稣啊是世界的光，神的选民是世界的光，神给了我们金灯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世上做光做盐，我们的生命如何发出光来，让人看见我们，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一起努力，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因为知道你将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本妥拉你已经给了我们。主啊，我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审思我们自己的生命，主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让我们的生命活着在地如在天的日子，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你，主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与你面对面，因为你说在圣所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已经因着耶稣啊为我们上到十字架裂开了，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与我们的阿爸天父面对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主，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主，在创世以前，主你给了我们的使命，主愿我们在今生我们活着的日子里面，主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帮助我们更多的靠着你的话语。主，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赐给我们得胜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胆战不心虚。主，因为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主，不管我们生在哪里，主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境况，主我们都要有大大的喜乐。主，因为喜乐是我们的利器，是我们的武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贴近你的心怀，靠近你的心，听你的心跳。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愿意